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上星期二的时候呢，在北欧的国家瑞典呢发生了一次枪击案啊，这个导致了十个人死亡的案子呢，本来并不是那么大啊，但是它的影响啊，实际上是反映了一个趋势，就是欧洲各国极右势力的抬头，甚至执政，那么导致这个反移民的倾向呢越来越明显啊，限制移民和驱逐移民的情况呢，其实和美国的情况是差不多的。于是呢，这个案子呢就有了一个代表性。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看看欧洲的这个形势，从这个案子开始说起。
最近因为美国的事情比较多啊，除了政界发生的事情以外，还有一些什么天灾啊，是吧之类的。所以像这种报道呢，它可能很快的在靠近头条的地方闪了一下，然后就慢慢的被人忘掉了。上礼拜二。现在我们关心的是明天，对不对？
对，
所以这个情况可能大家也就没有什么太注意。可是，在这个看似不是太大的新闻的背后，隐藏着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也就是说，这个问题其实在欧洲和在美国基本上都是一样的。现在这不是一架飞机一架飞机的往外送非法移民吗？这不就是美国吗？但是欧洲的呢还有一小点不太一样，它比较多的是所谓难民。如果是难民的话呢，它的进入就是合法的，这里面是我接收来的啊，这个里面首先在这个意义上呢有点不太一样。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欧洲呢它因为不生孩子嘛，它比较需要劳动力，所以有的时候呢吸收一些做一些体力劳动，做一些当地人不愿意做的事情，好像也就没有觉得有这么大的影响。但是问题在这儿，这个数你是卡在哪儿呢？你吸收多少呢？因为是这样的，他来了一个人，他就把家人带来了，他的家人又带家人，就这么像是滚雪球一样的慢慢就来了。来了以后呢，他们什么留着胡子，留着胡子不是有什么大不了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对这个宗教的要求嘛，穿着袍子啊什么这个，然后讲着你听不懂的话，然后呢去有他们的伊斯兰的这些仪式啊、祈祷啊等等。最关键的是他们一些孩子，他们的老弱病残呐、啊、等等，他们开始要分割你的社会资源，这个社会资源从教育到医疗等等，慢慢的就引发了当地人们的反感。而偏偏如果在这个时候他所在的这个国家的经济受到一些影响的话，尤其是他如果有一些年轻人有失业问题的话，有一肚子气的话，那么他们就有可能把这个气撒在所谓外来人的身上。目前呢知道去打枪的这个人是35岁的 Richard Anderson， 但是他的杀人动机啊暂时警方还没有公布。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拖这么久，可能还在调查吧，那在寻找一些蛛丝马迹，要看看他是什么动机。但是从他所杀的这个十个人是什么人来看呢，这个里面有一定成分的是对于这些难民和伊斯兰教信徒的仇恨在里面。我们试想，当一个人去射杀陌生人的时候，对，不是因为一件什么事情你得罪了我，而是我去射杀陌生人，而且这个被射杀的这些陌生人是有某种共性的话，那基本上可以得出某些判断，就是他对这样的一个族群的人有仇恨。比如说我们都知道在美国的犯罪的记录当中有一些人是专杀女性，对不对？他对女性仇恨，甚至这些杀女性的人先从杀自己的妈妈开始，然后再冲到外面去杀人去。比如说我们这加州这个 Santa Barbara 分校就是这样啊，对不对？他杀人以前他留下一段言论，他说我仇恨女性啊等，这样的是很多的啊，包括去杀妓女的什么这种。所以我们就看一看在瑞典这个又富有又安静又安全的国家 怎么会发生欧洲最大的枪击案？
对，这个瑞典呢，它本身是一个非常白的国家啊，瑞典我去过，那个地方确实是基本上你在街上走，基本上全是这个白人哈。以前呢移民并不多，但是呢自从60年代以后吧，逐渐的呢它开始社会有点多元，原因是它首先在1990年代的时候，巴尔干战争啊，就是这个科索沃战争之后呢，它收容了一些那边来的这个难民，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在后来呢又接收了一些比如说中东的或者是非洲之角的这些战争难民，那些地方因为战争它就出现了一些难民，包括叙利亚什么的哈，所以呢他就收了这么多人。于是在发生枪击案的这个城市啊 Örebro 啊，这是瑞典的一个原来的制鞋的这么一个中心啊，那显然可能手工业会比较发达，那手工业发达的话就需要一些劳动力啊，所以呢很多难民就跑到这个并不大的这么一个城市，它离那个斯德哥尔摩好像据说200公里吧，并不是特别远，但是也不在市中心啊，它就是在这么一个地方。据那儿的市长是说2016年到2018年仅仅这两年的时间，他们的人口就增加了10%以上，所谓的这是10%，10000人呢就是来自于各地的，尤其是中东的这个北非的这些难民啊，所以呢是这么个情况。那好了，这次发生的枪击案上星期二呢，就是有一名刚才说的35岁男子啊，他持枪到哪儿去杀人呢？到这个当地的一个成人学校、成人文化中心、教育中心去开枪去了。那这个教育中心是干嘛的呢？这个教育中心原来是一所高中，但是由于瑞典我们刚才说的人口逐渐减少，大家都不生孩子，于是这个高中啊逐渐的招不到足够的学生啊，它关闭了。那关闭之后呢，因为瑞典的这个人口多元化开始吸收了很多的这个难民来，那这些难民不会讲日本语这个瑞典语啊，于是呢这个当地的政府呢就把这个高中关闭的高中呢就改成了一所叫做成人教育中心。他除了免费的教这个外来的人瑞典语之外呢，其实在美国也有各种各样的成人中心啊，都成人教育中心都是这个同样的情况，教英文，哎，第一是免费，第二是基本上全是成年人，都是移民。然后他除了教语言之外呢，他还教你一些职业的技能，就是希望你学了当地的语言，然后学了一些技能之后呢，可以找到一份工作，很好的融入到这个社会当中，这个很好的生活啊，他是这么个情况。而且他还发那个高中文凭，如果你达到了他的高中毕业的水平的话，他给你发高中文凭。所以就是这么一个以移民或者是难民为主的这样的一个教育中心呢发生枪击案。
问题是呢，这个枪击案它看似是一个独立的事件，但是反映出一些民间的情绪来。因为种种民调显示啊，就是瑞典的老百姓，尤其是年纪比较轻的那些人呢，越来越反感这些外来的人。可是他们又非常的无奈，他又觉得政府有些做法呢，他们也觉得是可以接受，所以这是一种非常矛盾的情况。他自己又不生，对不对？他自己又不产生新的一代人，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就产生什么情况呢？就是这些难民呢，他肯定是破破烂烂，没什么钱嘛，就安置在某一些地方。安置在这些地方啊，恰恰是不太安全的地方，是犯罪率比较高的地方，
买不起贵的房子嘛，对吧？
那你想，这种地方如果犯罪率高，这种地方如果有帮派，这种地方如果有各种毒品的买卖的话，它给广大的就是那些生活在安逸的环境下的瑞典人是什么印象？你们这帮人搞坏了我的社会，你们这些人提高了我们的犯罪率。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社交媒体也就没有发挥什么大好的作用，那各种渲染呐、
对，
各种扩大呀，各种仇恨的言论呐、就使得我们只能猜测啊。刚才那个35岁的 Anderson， 他一个人 孤零零地住在一个公寓里面，就离这一个成人学校不远，他是不是因为这个就萌生了杀人的愿望呢？这个咱们现在不知道，但是呢，这个事件就让我们呢从大化小看一个具体的人，叫 Salim Iskaf。那稍待会儿一看看这个叫 Salim Iskaf 的这个28岁的叙利亚年轻人和他的未婚妻的故事。
今日话题，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上星期二在瑞典发生的枪击事件啊。刚才说了这个枪击事件呢造成10个人死亡，包括枪手本人啊，35岁的枪手。是不是自杀的？有很多报道说他是自杀的啊，但是呢警方既没有确定也没有否认啊，所以现在还在整个调查之中，所以他没有透露太多的信息。那么在这十个死者当中啊，
应该是10+1，我觉得
啊，是10+1吗？
他不在那个，因为他说是 killed 10。
哦 ，OK，
然后自杀，嗯
啊，那么就是不管是10+1还是9+1，在受害者里边，其中有一个呢，就是刚才我们所提到的，28岁的男子叫做 Salim Iskaf 啊，他是10年之前去的这个瑞典，那么在瑞典呢，辛辛苦苦的融入到这个社会当中啊，然后呢，有了工作，存了点钱以后呢，还刚刚买了房子。准备在今年7月份呢，就要和他的未婚妻结婚了。他未婚妻呢，也是来自于叙利亚的一位难民啊。然后两人就准备这个结婚以后，甚至还讨论好了生几个孩子啊，送什么学校啊，未来的憧憬是什么，他们的瑞典梦是如何实现。就没有想到，他就是那天在这个成人的教育中心呢，被杀害了。
嗯，然后过去预定的是7月份的婚礼。但是上礼拜四是他的葬礼，
嗯，
所以这个情况呢，让我们想到啊，现在世界在由于难民的问题，由于移民的问题，由于非法移民的问题等等，就是产生出很多的仇恨来。不知道大家还记得不记得，2011年那个时候是发生的挪威，有一个人狂杀了77个人呐，
嗯，而且都是儿童啊，
对，这个非常惨的一个悲剧。那这个人呢？当时给他判了个21年的徒刑，那大家可能是说，哎，杀这么多人，没办法，就是挪威这样的国家，在2011年的法律规定，犯再大的罪，没有终身监禁，就是21年。所以呢，他上个礼拜的时候还提出来说要假释了，
嗯，
他说我已经忏悔啊等等，在。接受假释听证的时候问他说，你当时杀了这么多人啊，他说那些穆斯林信徒杀他们是 necessary， 是有必要的。当然你这话说了你还想得假释吗？他也就没有被批准。但是麻烦的是他到了21年。不过呢，瑞典的法律留了一个活口，我是说挪威的法律留一个活口，就是如果到了21年的时候，看你的情况还可以再延，所以希望这个人呢就死在监狱里面算了。为什么提他呢？就是当时他杀的人和后来他写了大概8000字吧，一个宣言当中也专门的提出了对于那些自由派呀、啊、对于穆斯林啊等等要赶尽杀绝的这样的一个观点。那瑞典呢，现在的情况是这样的，就是由于他们接收了这些难民，由于这个犯罪率的在这个地方的提高，所以呢，导致就是很多的这些人呢、啊，他们把自己国家的问题的根源追到那儿去了。2023年吧，2023年的时候，有个英国电影叫这个导演非常有名，叫 Ken Loach， 他导演了一个电影叫《The Old Oak》老橡树，这是一个98间，名字叫老橡树，正是反映的这个事情，就是在英国这么一个小小地方。大家生活很安静，有一天就突然来了一些叙利亚的难民一家人，哇，这一家人，那当地人对他们不是包容，是从第一天开始就是仇恨，然后就这家人刚当地人怎么的一个互动啊等等，就讲的这么个故事。我觉得呢，完全是反映欧洲现在的现状， 你知道吧？就是现在的现状，他们对这些人的反感，以及像瑞典的政府整个的，咱们说民主党、共和党，美国对不对？他的政府现在它是联合政府，整个的都是右倾的。
对，那不光是瑞典了，刚才说了，它其实是反映了一个大的趋势啊，从美国到欧洲的几个主要的国家，意大利、德国。
极右翼抬头嘛，
哎，极右翼的抬头，法国，勒庞虽然在去年还是前年的这个决选当中输给了那个马克宏，但是他得票率是41.5%啊，这个已经变成就是在如果再选的话，他有可能就当选了，
对、
对吧？这是极右的这个政策呢，基本上就是民族主义哈、啊，也就是说要保护自己的这个民族的文化，保护自己。民族的特质，然后就是排外啊，就是反对移民进入到这个社会当中来。那这个是整个欧洲的大部分的情况。当然，瑞典也做了一些检讨哈，在这次事件当中，他们就检讨到了是第一是政策的问题，当然其次就是技术，就是其他的政策，比如说枪支政策。为什么在瑞典枪支泛滥？为什么瑞典这么一个和平的国家，这么一个以高生活水准为自豪的这样的一个国家，怎么变成了欧盟枪支泛滥或者枪支暴力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呢？哎，他们就发现说这个枪支啊确实有问题，再加上现在最近这一段时间以来的叫做毒品交易和帮派的崛起，所以呢在一些社会当中，尤其是那些瑞典的警方把它划定为危险区域的这些地方，往往是毒品交易和帮派横行的地方。所以呢，再加上枪支的比较容易获得，所以呢就造成了这种暴力的情况。这次在那个35岁的杀手的身上发现了4把枪，但是警方宣布了说这个人啊，他是有合法的持枪证的，也就是说他是通过了各种各样的背景调查，没有任何的犯罪记录，而且是合法的。拥有枪支的人，所以这个东西呢就引起这个政府的警惕了。所以上个星期五的时候呢，瑞典政府就宣布了一个计划，要准备收紧就是这个枪支的法律了，对任何购买枪支的人要做两个调查。第一个是警察，就是等于是我们美国的这个联邦调查局了，要调查这个人到底有没有前科，是不是一个以前犯过罪啊，有登记啊，这样的人。第二呢，就是要做一个医学方面的，那显然就是心理和精神方面的这个鉴定啊，就是说他没有心理和精神方面的毛病，那你持枪还算是比较安全，否则的话随时他一犯病，这不就造成大规模杀伤了吗？
对，看一下统计，你瑞典这个国家，你从一个事实就可以看出来，它曾经是多么的安全。它在9年以前没有统计每一年枪支杀人的事件，它没有这统计，因为觉得好像忽略不计吧？
对，
没有什么必要做这个统计。但是9年以前呢，他们开始统计了。那2017年281起这样的杀人事件。到了2022年吧，391起有增长，然后2024年呢296，就是这么起起伏伏，起起伏伏。但是这个数字对于瑞典这个国家来说，不是很大的国家呀，它这几百万吧，
对，
5-6百万，
嗯，
大概这么一个样子，这个数字还是蛮高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政府就开始刚才推出了这些政策，同时政府推出了一个新的政策，这个新的政策呢，就是叫做我们说的，咱们不是美国不是有所谓 birthright 嘛，出生的这个美人，瑞典可能没有这个，但是他这个亲属移民他收紧了，就是什么你来了以后，你给你妈妈办，给你爸爸办，或者给你什么孩子办什么这种亲属移民，他就收紧了。然后呢，他让这些人生活在一个他们叫做影子社会当中，
对，顺便纠正一下，说那个瑞典现在是1050万人，
一千万人
啊，超过1000万啊，算是
差不多是差不多我们南加我们南不是我们洛杉矶
洛杉矶啊，对，洛杉矶县的人口就大概是瑞典这个人口啊，所以呢，对，他现在你看10年之前吸收了各种各样的来自于叙利亚的、阿富汗的各种各样的这个移民，现在呢，你不要说是想要申请到那儿去，你就是难民战争。这个国家的难民现在他也 开始收紧，不愿意再接受任何的难民申请了。